马上天下第37集。到了这会儿功夫，陈秋实那两个箱子可就派上用场了。一个箱子里装的是当年他在百泉整理的战力副本，他打算等情况熟悉了，战局稳定了，油印下发给淮上支队团一级军事指挥员作为战术教材。还有一个箱子，除了军事教科书，还有几本诸如日军陆军编制情况、日军班排火力配置和战术特点，还有就是日军单兵技术分析等等，要发到连一级指挥员。眼下这项工作还没有顾得上开展呢，陈秋实就把箱子交给冯之良，让他带在身边随时备用。齐申奥和刘汉民等人都看过这些小册子，这才有了敌我力量对比的概念。有了基本的估价，陈秋实在用兵方面就很谨慎，一方面强调各部加紧训练，并提出要求要把日军的战术技术吃透，以一制一；一方面呢，在谋局布阵上强调以强胜弱，以实当一，这同过去的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。因为过去强调的是以弱胜强，以一当十。陈秋实带着一干人等看了3天地形和部队，发表了一些讲话，就引起了一些议论。有一次登山休息啊，齐申奥对刘汉民等人嘀咕说呀，怎么回事？说是给我们派了个战术专家，我看平常这也怕那也怕，一天到晚打算盘算账，胜利难道在算盘里头？刘汉民说了，算账是要算，但是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细，诸葛亮算曹操也不能把他算得斤两不差呀。齐申奥也是深有同感呐，说这副司令员动不动就说敌强我弱，这不是长敌人威风灭自己的志气吗？咱们过去没有搞战斗力对比估算，不也照样把鬼子打得缩在淮上州不敢出来吗？哎，刘汉民一摆手，听说呀，陈副司令在百泉根据地打了很多漂亮仗，那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，怎么他一到大别山就缩手缩脚了呢？咱们这儿的鬼子难道比那儿的鬼子厉害？作战科长冯之良说呀，不是这里的鬼子比那里的鬼子厉害，你们过去打的是游击战，小打小闹，打了就跑，陈副司令打的是正规战，是有战术目的的，当然呢得搞战斗力评估。齐申奥一听直拨了脑袋，狗屁，什么正规战游击战，老子过去打的也是正规战。冯之良是跟着干部团过来的，是陈秋实点名过来的参谋，对陈秋实比较了解，自然要维护陈秋实的形象啊。冯之良说了，齐团长，你说你们过去打的也是正规战，那我问你，你们抗战以来消灭了多少日军？齐申奥有些恼火，大致估算了一下，少说也有100人吧。冯之良闻听是哈哈一笑，哈哈哈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刚到大别山的时候，陈副司令就把你们的战力研究了一遍，淮上支队自成立以来同日军正面交锋的战斗大小30余次，共消灭了日军42人，这个战果只是张和玉战斗的1/4呀。你知道吗，张和玉战斗就是陈副司令指挥的。听冯之良这么一说，齐申奥直接火了，上去揪住冯之良这衣领，二话不说劈脸就是一耳光，嘴里边还骂呢，你他妈的敢污蔑我们淮上支队，我让你尝尝淮上支队的厉害。冯之良冷不防挨打，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喊了一声冲上去抓住齐申奥就是一个扫堂腿。齐申奥爬起来，然后就跟冯之良扭在了一块儿，两个人这一打可谓是打得不可开交啊，刘汉民左右开弓拉架就是拉不开。后来陈秋实听到呐喊，由打山头上下来，看见俩人还在抵牛似的把这胳膊缠在一块，脑袋顶着脑袋，就问了怎么回事啊，二人这才松手。冯之良说，你问他，他动手打人。齐团长，是你先动的手吗？齐申奥理亏，把脖子一硬说了，是我先动手的，他污蔑我们淮上支队战绩平平， 这同国民党的论调有什么区别？陈秋实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略一沉吟就说了：“你这么大个指挥员了，怎么能像小孩子一样说动手就动手呢？让部队看见了是什么影响啊？”刘汉民及时的和了一把稀泥，就说了：“报告陈副司令，其实他们不是真打架，这些天东奔西跑没啥乐子，他们练个摔跤也算是丰富了文化生活，没啥大不了的。冯科长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冯志良虽然先挨了一巴掌，但是他后发制人占了上风，这气儿也就消了。刘汉民给了他一根杆子，他顺势就爬了上来，那脸上挤出一丝笑模样，就说了：“报告陈副司令，我们就是在练摔跤。”陈秋实冷冷地扫了一圈，对齐申奥说：“这一次就算了，下次如果出现动手打人的情况，我会调查的。”齐申奥翻翻眼皮子，干脆不说话了。陈秋实回到支队司令部，又把近日的敌情通报要来，关起门研究了半天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赵子明见陈秋实心不在焉，开口就问了：“怎么了？”陈秋实说：“老赵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，你对松岗进攻西华山是怎么看的呀？”“什么怎么看？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他来扫荡，我们反扫荡，这顺理成章啊。”陈秋实筷子上夹着一截咸菜，举到眼前说：“呀，吃肉要吃五花肉，可是松岗为什么要吃咸菜呢？而且还是一缸烂咸菜。”赵子明正吃着，猛地听到嘎巴一声，这牙被硌了，连吐了两口，说了：“这是什么饭？军粮里怎么还掺石头啊？”陈秋实说：“呀，哪里都有石头，真做假时假亦真，假做真时真亦假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赵子明抹了抹嘴：“老陈，你又动了什么心思吧？”“老赵啊，我觉得这次冬季攻势，松岗的意图不一定是西华山。”赵子明愕然地看着陈秋实问：“你有什么根据呢？”“很简单，作战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眼下已是隆冬，飞雪将至，视野模糊，射界混沌，这是一。只要下雪，河湖封冻，道路堵塞，人马前行困难，大部队无法展开，这是二。重要的是，松岗为什么要进攻西华山呢？西华山根据地部队多是破枪破炮，粮食都是杂粮，金银财宝一样没有，皮货山珍早已出山，这里既不是战略要地，也不是南下北上的通衢大道，他闲来无事到西华山打着玩吗？从战役目的上讲不通。啊，也许他就是选择西华山这个没有战略价值的根据地打一打，应付上面交下来的差事。”“哦，你是说他虚晃一枪，哄哄上司高兴？”“啊，可以这么解释啊。”陈秋实一听赵子明这么说呀，直接乐了。那赵子明就问了：“嘿，我说老陈，你笑什么呀？”“老赵啊，你太不了解日本人了，你是用国民党的思路去理解日本人，不负责任，欺上瞒下，避重就轻。不是这样，我跟鬼子打了六七年仗，我知道他们像这样兴师动众大规模的扫荡，一定会有明确的战役目的，日本人不跟你玩虚的。那你说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”“这个嘛，眼下我还拿不准，但是我总觉得呀，所谓的冬季攻势，所谓的西华山大扫荡，很有可能是一个骗局，很有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声东击西，他们另有所图。”“那好啊，另有所图就是针对二幺二师了，那我们的压力不就减轻了吗？”陈秋实把筷子一放就说了：“再等等看吧，我希望我们的情报工作再细一点，细到能够辨别淮上州新增加的每一张日军新面孔。”因为有了陈三川擦枪走火事件，张林坡对淮上支队的态度是愈发的蛮横。在楚城筹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审判庭，他打定主意要出淮上支队的洋相。 尤其是得到密报陈三川已经畏罪潜逃，张林坡更是窃喜，对杨毅说，陈三川逃掉比杀了更好，他一逃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韩子君就是铁嘴钢牙他也说不清楚这事儿了。那几天呢，韩子君是芒刺在背呀，把郑炳杰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淮上支队差点就真的拿出方案把郑炳杰交给公审庭审判，以充陈三川之缺。会上争论得很激烈，郑炳杰慷慨激昂，提出以命偿命，请支队把自己捆起来送给二幺二师，任其发落。袁春梅主张由他出面同二幺二师进行斡旋，拖延时间。前来指导工作的江淮军区副政委曹四安呢，则主张啊压根不予理睬，静观其变。赵子明主张高层接触，由他和韩子军司令出面同张林坡直接对话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各种各样的主张都有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而就在淮上支队笼罩着一片愤怒和无奈的时候，作战室外边突然传来喊声，让我进去，我是罪犯，我是陈三川。起先大家伙以为听错了，以为焦虑使大家产生了幻觉。郑炳杰最先反应过来，跑出门外抬眼一看，果然是陈三川呢。郑炳杰二话没说就把陈三川抱住了，一直抱到作战室。出现在淮上支队的陈三川惨不忍睹，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脸上流着血，一条腿还瘸了，右手拄着一只三八大盖，左手还端着一只破碗，在碗底沾着一些饭菜。作战室里一片肃静，十几个人都在默默地看着这个血孩子。袁春梅走进陈三川问，你就是陈三川？陈三川的眼睛在血污中格外明亮，眼皮闪了一下说，我就是陈三川。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？你一定是在途中遇到了敌人，你是把敌人解决了后才到杜家老楼的是吗？
不是，我把鬼子解决了之后，我走错路了，要了两天饭才打听到杜家老楼。
袁春梅的眼泪刷一下就流出来了，一扭脸直接就把脸别过去了。韩子君纹丝不动。陈三川，你知道你要到杜家老楼来做什么吗？
知道，要审判我。
韩子君又问，那你知道审判的结果吗？
知道，杀头。
韩子君勃然大怒，啪一拍桌子，知道杀头你还来，还不给我滚得远远的，滚到天涯海角去。陈三川好像被吓住了，低下脑袋说，
我不能滚，我滚了淮上支队的黑锅就去不掉了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把我送给国民党吧，杀了我他们就不能刁难首长了。
韩子君终于控制不住了，上前一步把陈三川脏乎乎的脑袋搂在怀里头，而这一幕正好被闻讯而来的陈秋实看见。陈秋实惊在门外，半天才挪动步子，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韩子君搂着陈三川说，呀陈三川呐、啊，陈三川，孩子，你是好样的，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保住你的性命。陈三川说了，
司令员，我不怕死，我跟鬼子搏斗，杀了两个鬼子，我要了两天饭跑回来，就是为了不让部队背黑锅，我现在可以死了。
陈秋实站在一旁，背着手，久久地打量陈三川，笑了笑问呐，啊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三川。陈三川从韩子君的胳膊里看着陈秋实，没有搭腔，眼睛里露出疑问，似乎在问你是谁。陈秋实踱着步子漫不经心地说，呀陈某人还没到大别山，你陈三川的大名就先钻到了耳朵里，满城风雨呀，了不起。陈三川戒备地看着陈秋实，陈秋实说，这样的少年英雄如果让国民党给杀了，那也显得我们太无能了。 韩子君对袁春梅说，你跟张林坡的代表说，只要留下陈三川一条命，我淮上支队愿意让出商城半个县的根据地。可陈秋实说了，司令员，这样讲不行，我们越是提出交易，张林坡就会愈加得意，别说半个县的根据地，就是把淮上支队让他收编，他都不一定答应。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退路，只能以攻为守。袁春梅一听有门，陈副司令，你有什么办法救这个孩子呀？陈秋实说了，孩子吗？老话说童言无忌，孩子犯了错，难道只有死路一条？袁春梅眼睛一亮，是啊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应该像对待大人那样啊，这也是我们的一条理由啊。陈秋实摆了摆手，恐怕不行啊，陈三川这个孩子可不是一般的孩子，他是淮上支队的一名连长，他的身份说明他是有政治立场和行为准则的，这一点国民党不会放过。现在问题的焦点在于啊，是过失伤人还是有意杀人。陈三川的案件我多少也了解一些，说过失吧似乎也有点问题，擦枪走火致人命案在军队里不算什么稀奇，但是有一个前提呀，即当事人和被杀人是否有前戏在先。我听说国军方面有李万芳生前证词，说李万芳因为某事激怒过陈三川，陈三川呢曾经扬言要李万芳小心擦枪走火，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？袁春梅说，确实如此。陈秋实点了点头，他想了一会儿，突然提高嗓门说呀，一派谣言，李万芳死无对证，活着的人说了谁也不算，这种事情各执一词，莫衷一是，谁坚持谁就能胜利。袁春梅也点头，没错，我正是这么想的，我不管他怎么说，只要他拿不出确凿的证据，他就不能定陈三川的罪。